理课堂听 class.com。
好，一脉相承的啊，下面三十四题。这道题就有点比较难懂，我答案啊，说作者建议公众们干什么？那么没关系啊，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刚刚我们的要求答案在第二小节，现在还有一句话末尾句，我们再看一看。说 ，It may not be revolutionary advice， 这什么意思？说 ，Dr. Phil 这种说法，我们每个人应该为自己承担责任。这种说法其实也许并不是一个具有创新意义的一个建议。Revolutionary 就是表示革命性的，什么叫革命啊？就是以前没有，这并不是一场革命。他提的建议其实也不算是一个非常有创建的，对吧？括号，而且他这个建议也有可能遗漏了一些重要的因素，比如说我们人的冲动，对吧？什么意思？这块什么意思？引号里面括号这块什么意思啊？就我们人自己下的决定，最后发生的问题，当然是我们应该自己负责任，这个是对的。但有的时候我自己采取一个行动，不是我想好之后去行动的，是一种冲动，由于冲动而去做了一件事情，受到了惩罚，犯了错误，这个事情就不能要我自己去在我身上找原因来，对吧？所以作者这个加里库尔说，菲尔的建议一方面呢也不算是很有新意，另外一方面呢他可能也忽略了一些细节，比如有的时候是由于冲动造成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就像我们讲到了，他的建议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建议，而且这个建议在我们的现实当中已经得到了回响。 echo 这个词它指的是回声，它这个词最早是来自于这个古希腊的一个神话啊，古希腊神话里面说到一个女神叫 echo， 是吧？她爱上一个男的啊，那么然后两个人分开了，她整天在那山上喊她这边自己爱的人，是吧？那么后来这种在山里面发出回声这个东西，就慢慢就变成这个词汇 echo， 现在已经被一直在使用啊。这个词现在意思还这个意思，回应、回声，对吧？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段打了一个比喻啊。Dr. Phil 讲的这话太对了，为什么太对了？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明确的回应啊。所以下面打了一个比方，比如说一年之后，就是什么发生911一年之后。现在我们大家都开始对911事件进行沉思，都想从中找个人原因、个人的教训。这话什么意思啊？正如 Dr. Phil 所示，好像我们美国人真的改变了，我们再也不会一味的追究别人的责任了。好多美国人开始对911进行思考，他就是每个人都从中得出自己的教训。为什么发生911啊？别人为什么炸我们这个高楼啊？是不是我们自己哪做的不对啊？我以后该注意什么？美国人学会反思了。所以作者讲 Dr. Phil 的话太对了，太重要了，现实当中美国人已经做到了，开始反思了，对吧？那么大家对这个地方作者强调 Dr. Phil 这句话非常重要，实际上作者在表达一个观点，什么观点？美国人应该开始要什么？要自己开始反思，对吧？那么这个地方涉及到911了，那就是美国人应该从911事件当中要对自己的问题要进行反思，要得出自己该接受的教训。那是 B， 叫 draw lessons of their own， 要应该得出跟自己相关的这个教训，从911当中。明白这话意思了吧？对吧？答案选择 B。当然这种命题方式包括答案实际上有点别别扭扭的，所以我一开始跟他说这道题显得有点不是很自然，对吧？他是针对911，实际上是针对911这个事情问作者这个观点。如果比如说让我们设计这道题的话，我应该这么设计，我把这个题目稍微改一改，要限定一下，针对911现象的好，作者认为公众们应该怎么做，这样大家就比较好理解了，是不是？他范围没有限定，光是说作者建议美国公众怎么样，得出这个观点，其实一下子把范围缩小了，是从911当中的一个观点，这让我们觉得不太能够习惯。 因为我们在真题当中，如果问作者对某个具体问题的观点的话，一般会把这个具体问题在题目当中要先点到。大家记得我们以前讲过一道题，说作者认为美国90年代经济复苏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我们当答案选的是由于美元的贬值，记得那道题吗？人家不就问得很具体吗？作者认为90年代美国经济复苏的原因是什么，你要针对细节问作者观点，尽可把细节在题目当中点到，但这道题没有做到，所以让我们觉得有点不太自然，有点别别扭扭。但这道题答案应该还是对的，啊，如果你还觉得不理解，你自己调整一下，你可以把91答案里91放到题目当中去，那么你就能接受了，是不是啊？好，这是一个一道一个别别扭扭的题目，咱们说这么多了啊。下面最后一道题，说在文章的末尾，作者用了一系列的问题，作者是想干嘛？文章的末尾了吗？哎，你看文章末尾在干什么？最后一小节咱们布施啊，那好像在指责布施，说布施一方面准备跟伊拉克打仗，另外一方面又说，他说我在耐心的等着更多的证据，对吧？然后又说到美了这个正布施手下的一批爪牙，其中包括什么国防部长这人啊，一个老奸巨猾的老头子 Rumsfeld， 对吧？还有美国这个美国布什手下的一个新闻发言人弗莱索，后来这人不是下去了，对吧？这帮人甚至指责媒体，说媒体对战争的正义性提出质疑，是一种自我强加的愚蠢。尤其是弗莱索这个人说什么？说媒体对美国战争这个问题进行思考，对吧？这是一种自家的愚蠢。那么作者引用了这个弗莱索的讲话，那么作者在文章末尾问了这样一些问题，两个问题 with so much at stake 的号，有这么多重要的事情处于关键时刻 at stake， 这个字表示什么？表示利害攸关的时刻，生死存亡的时刻，在这样一种时刻的好，我们媒体不应该去关注这些事情。实际上作者就是这样对布什继续爪牙，在进行什么指责？你说我们愚蠢，但是我们美国即将卷入这场战争，世界舆论对我们美国又有看法，对这样的事情我们关注，难道我们媒体不应该去关注？第二，现在我要想问，到底谁是愚蠢的呀？那作者这话什么意思啊？他实际上就是指布什及其走狗是愚蠢的，是不是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答案就很好说了，答案应该选择 C， 在批评布什政府，对吧？好，这是第三篇文章，这篇文章这个后面意思内容上有点那个啊，当然我们也懂作者的意思嘛，他无非后面肯定还有几个段落，肯定是说布什发动这场战争是不对的啊，我们总认为是人家萨达姆错了，是人家伊拉克错了，实际上是我们美国人错了啊，肯定是这里。但是这个作者摘文章把后面给摘掉了，让我们觉得这篇文章有点不是很完整啊。好，这第三，下面我们看第四篇。第四篇这篇文章一看就是从报纸摘下来的，而且这个编这个题的这个人一点都没有做一些什么修正。在这里面有多少个段落？几十个，对吧？那么一般来说，按照考试中心的说法，他们从报上摘的这些文章之后，他们会进行一般处理的。比如说打个比方，他这里面一句就是一段，那么变成我们真题之后，他可能会做一些合并，把它变成相对而言有一定长度的段落。把考试中心那个大纲里面也是这么一句话，我们从文章摘的题目文章下来之后，会做一些什么一些裁剪一些组合，对吧？所以他这段没有做任何加工啊。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在我们真题当中偶尔也会出现一篇这样的文章，对吧？其中在01年最后一篇文章是这样的，01年最后一篇文章讲的是那个一位女士辞职为了去跟家人度过更多的时光，那篇文章也是这个样子的，也是一段就一句或者两句，好几个段落，有9到10个段落，对吧？好，这是关于这篇文章的题材。下面我们说说这篇文章内容，大家看第一小节就知道了啊。第一跟第二小节这一次有点不太一样，大家看第二段，第一段说了，说这种压力在增加，在谁的身上压力？就是Uphold 这家公司的监督董事会，实际上就是董事会所起的作用就是一个监督作用嘛，叫 supervisory。 董事会一般不能介入到企业的管理当中， 管理是谁管理啊？是经理们，总经理他就管。作为董事，你只要站在背后，你只要定期拿钱就是了，分股，是不是啊？那么所以董事他最多干个什么事？他对公司的各项计划，他们一个监督审视作用，这叫 supervisory。 所以这个词我们可以不翻译，就是 uphold 这家公司的董事会们。什么董事会？ Infatold， 出于防御地位。换言之，这个董事会遭到人们的抨击，现在他们在出于防御，很被动啊，显得非常的被动。这个董事会非常被动，他们的压力在不断的增加， mounting 表示 increasing。 为什么压力增加？下面是 following， 说紧随着荷兰这个国家这个大的食品公司集团啊，明白了， uphold 是个大的食品公司，这个公司决定 to 决定干嘛？给他首席执行官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就是 CEO 啊， CEO CE 就这两个词，这叫 Officer 吗？他们准备给新聘任的首席执行官给他多少工资啊？给他1000万欧元的工资，1000万欧元的工资，目的是为了让在他的领导之下，让这家食品集团公司从一个毁灭性的财务丑闻当中恢复过来，毁灭性的财务丑闻当中恢复过来。由于这个公司决定给猎人1000多万美元的工资啊，这使得这个董事会承受的压力进一步加大，是吧？当然大家要知道，给这个首席执行官给总经理到底多少钱，这个事情谁定啊？这就是董事会定，对吧？那么现在董事会的压力非常大，为什么压力非常大呢？我们再看一个段子，第二段说这个首席执行官的名字叫 Moberg， Anders Moberg， 这人他的工资 pay package， 工资袋，一般工资传统上是装在信袋里面发工资的，叫工资袋，简单一点就是工资破折号，他的工资以及不知道怎么来说这件事情，在股东会议上，上一周的股东会议上透露出来，这个时机把握 the timing， 意思就是时机把握不好。他的这个工资单怎么了？下面说了，使得 uphold 这家公司又面对着一次新的可信度方面的危机 credibility crisis， 可信度方面的危机啊！人们就再也不敢相信，尤其是那些股民们，他们再也不敢相信你董事会了，对吧？下面说了，当这家公司正拼命挣扎着想恢复人们的信心，在发生这样一次6亿9千万，括号相当于10个亿，这个公司曾经发生过一次将近10个亿的财务丑闻，现在想恢复人们对这公司的信心，但就在这个时候又发生新的信用危机。什么危机？新任的首席执行官的工资竟然拿那么多，超过了1000万欧元的工资，而这个时机把握的不好，对吧？所以他葡萄牙讲这个 timing， 时机把握不好，在股东会议上宣布这件事。你把股东召集起来开会，本来是解决财务丑闻的，要大家恢复信心的，结果你在会议上宣布说我们给他工资1000多万，你这不是在油锅里面撒一把盐吗？你应该早就预先说这个事，或者过段时间再说这个工资，对吧？时机把握又不恰当。好，我们这样一分析，大家应该明白这篇文章主要意思了，对吧？讲的这么一个问题啊。好，这篇文章实际上也是应该说是一篇新闻报道，当然这一次与咱不太一样，怎么不一样法？它这个时间复制在第二圈出现了，在上一次的这个会议上，使它发生了又一次新的危机。时间是上个星期，对吧？而且讲的是荷兰最大的一个食品公司新任首席执行官的工资太高这个问题，使公司再一次陷入丑闻，陷入一种尴尬，对吧？这是一篇新闻报道。好，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后面题目了。第一道题说关于他的工资这项决策怎么了？答案选择 A， 招致股民们的进一步的批评。 现在大家应该能接出来 A 选项了，对吧？不要选择 D。 说这次决策使得首席执行官的压力很大，错，使得那个董事会的压力大了。文章第一条讲的是董事会的压力增大，所以第一选项末尾那个词不对。好，第二道题，二后的这个管理阶层采取了一个新的复苏策略，其中包括什么内容，对吧？因为新任总裁到了，要采取新的战略，其中一个战略是什么？那么你要往第三小节往下看了，因为第一二小节他没有说到具体的恢复战略啊。那么在第三小节提到了 D 这个意思，他准备把那些表现比较差的零售商给卖掉，就剥夺你的加盟权啊！啊，只要国内，我们比如说是国内麦当劳，我听见一些朋友说什么，说如果你自己也想开个麦当劳店，可以，你投资60万，啊，你投资60万之后，你就可以经营麦当劳，你可以开一个新的麦当劳的店，对吗？接受他的统一管理。大家想一想，如果你经营的这家店，你违背了麦当劳那些习惯做法、常规做法的话，那么麦当劳总公司就会什么取消你的经营资格。那么我们第一讲的时候大概也这个意思，这个新任总裁上了一个三把火，说我们有一把火就是把这些表现差的零售商，凡是卖他们产品的零售商表现差一律开除卖掉吧，那些在里面，这是第三小就说到了，所以我们答案选择 D。 38题，这个新任总裁认为，如果他的薪水能够早一点，不要在这次会议上能够再早一点宣告的话会怎么样？那么答案选择 A， 董事会的处境就不至于这么困难了。这道题答案在哪？上面道题答案在第三小节，咱们38题答案在第四段到第六段，我挑着带大家看一看，这道题再来看一看。第四段到第六段，大家看啊。其中主要在第四段，大家看啊，说董事会现在的这个立场显得愈加的微妙啊 ，all the more 是个短语，愈加怎么样微妙？为什么？在 Mr. Moberg 对英国金融时报，这也是英国的一个大的报纸叫金融时报 ，Moberg 这个总裁接受金融时报的采访时，他说了一句话，他的话一讲出来之后，使得董事会进一步的尴尬。为什么？下面说了，在采访当中，他批评什么？批评那些非行政官员方面的那些董事们，实际上就批评董事会，因为董事会是不搞行政工作的，那叫 non-executive。他批评董事会干嘛？董事会忽视了当初他的一个建议。那么当初这个总裁一个什么建议？他曾经建议说，在5月份就公布他的薪水，当时他正好批准了这个合同书，他跟这个公司签合约，他认为在他签合约的那个时候就应该公布他拿多少工资，而不应该在现在把股东召回来开会解决丑闻的时候宣布他的工资，早一点该宣布，是不是、啊、这个意思、哎、所以上面还说了一句话，说什么？说相反，这家公司等了4个多月之后才进行了宣布，而且宣布是这样一天宣布，是哪一天啊？在把股东们喊过来对于总裁的任命进行正式认可的时候，选在这样一个时机进行这个宣告，对吧？他说了吗？下面一小节是4、5、6是三段，下面第六段嘛，他说这个总裁说的，他说我是这样一种人，我是喜欢透明操作 transparency 透明化，我也希望括号省略，就董事会，我也希望董事会能够早一点把我的工资单给人们看，应该在5月份，从而避免出现像今天这种情况。好，所以赶紧答案了。换句话说，如果早一点宣布的话，就能避免今天出现的这个情况了，是不是？那不就是 A 吗？所以我们讲这道题答案涉及了三个段落，当然说起来很夸张，三个段落其实就涉及了三句话，一个段落一句话嘛，选择 A， 能接受了吗？哎，好，下面一道题，39题，在这个丑闻发生之前，荷兰这个国家一些公司，他们执行官们能够拿到的奖金，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奖金？那么既然提到荷兰这个国家奖金问题，这道题答案在我们 倒数了要，在啊，我们倒数数得更快一点，一二三四，好，倒数第四段，就这个位置上，大概是第八、第九段，大概是啊。来看这个地方，说 furthermore， 而且说荷兰那些媒体评论员们还说 noted 说什么 ？Ahold 这家公司发生的丑闻，正好是什么导火索？来 trigger， 对，大纲词汇。这次本来的指枪上面那个扳机，是一般子弹就出去了 ，trigger， 这就是导火索引发。正是 Ahold 公司发生丑闻，引发荷兰政府去任命了一家委员会，专门加强对荷兰各个公司这种管理阶层的一种加强对荷兰的公司的一种监管，宣称加强 corporate 对公司的 governance 监管管辖。大家注意，这句话就在暗示，在荷兰这家公司发生丑闻之前怎么了？答案选择 C。首席执行官们具体怎么样是不会收到，包括他们的奖金啊，是不太会受到政府的监控的。正是因为发生丑闻，导致政府要出来干预。文振山不说了吗？政府限定了一个执行官最多拿多少工资，也限定了。这就反过来说，丑闻之前本来政府是不限定的。答案选择 C， 对吧？所以说 trigger 这个词是比较关键的。大纲词汇：扳机、导火索。好，最后一道题。根据 Moberg 这个总裁的恢复策略，而后这家公司即将干一件什么事？我先说答案，待会告诉大家位置。答案选择 B， 他们准备把在 Scandinavia 地区他们那个合作伙伴的股份给买下来。大家注意，荷兰这个国家是西欧的一个国家，面积很小，大家都知道这个国家有郁金香，比较有名的，对吗？这国家的面积比不上我们江苏省了，一点点小，而他的国家太小，以致这国家不断的在干一件事，什么事啊？填海。所以用这么一个笨办法，他为什么填海啊？他每多填一个平方公里的海面，那么国土面积增加一个平方公里，能够多居住一些居民，能多造一些房子。那么同时，他的陆地面积每增加一个平方公里，他的领海就会往前拖展一个公里。对吧？所以这国家很聪明，日本这国家也很坏。包装是什么？他经常在海上找那些小的水底下的礁石，找，发现海底下隐约一个礁石，然后他干什么？他就把这礁石用水泥式的加高，突出海面，然后一旦突出海面，就在上面造一个灯塔，然后就认为这是个岛屿，是他发现的，就变成日本的岛屿。那么这就因为这个岛上的土，这周围的200海里的海域，它的海域，所以日本人不惜干这件事。美国日本人也是拼命的投资啊，填海啊，所以说这背后有一种险恶的动机啊，是不是 啊？有时看到这个报道我也着急，咱们国家也应该填海去，到太平洋中间去填去，是吧？所以以后我们可以到太平洋游泳，这是我们国家的，是不是？好，这道题选择 B 的那个。Scandinavia 大家知道怎么回事吗？ Scandinavia 半岛指的是西北欧，比如说那个挪威啊，瑞典啊，还有那什么芬兰啊，三个国家 Scandinavia 国家，对吧？那么说明他们不是一个，是另外一个国家，他们准备把另外一个国家的合作伙伴的股份给买上了。当然在倒数后面两段，尤其最后一段，看到吗？然后在他的预测当中说，他们准备买股份，买什么股份？ Either of its joint venture partners 啊，准备把这两者跟他们合资伙伴当做两者的任何一方的股票准备买下来。这两者就是上一小节提到的在 Scandinavia 的两个合作伙伴，对吧？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选择 B 选项。好，这道题答案是最后两个段落合在一起，这是 B 这个结论。这是阅读理解部分，咱们就说这么多了，剩余我们没讲的部分就给大家自己再去回去精读了，好吧？好，下面我们看阅读理解 B 节。这篇文章一开始两个单词就告诉了我们文章所要讲的主要内容，讲的是什么？考古学研究 Archaeological 考古学研究， 如果我们大家预先把这篇文章每个段的开头稍微扫描扫描，你就知道哦，这篇文章更多的讲的是什么？考古学的一些研究，尤其对我们古人类的研究，它基本上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在往下讲的，所以这篇文章存在的是明显的语义上的时空关系，这也可以作为我们点题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啊。好，这是文章的主旨和结构。下面我们解题第41题，先看上文。上文我们不全看，我们就挑紧挨着这句话跟大家看一看。说这些遗址，你们上文讲的坦桑尼亚、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啊，我不管了，我英文说的比较好 ，Ethiopia 啊，这个说的好。哎，说到这个事情，我都感慨，我说当初读书的时候，因为我们江苏这边可能以前啊，不，现在可能大家情况不一样，以前那个读书都想图近一点，所以我当时选择去上海读书，对吧？其实如果从语言角度来讲啊，既要把英语讲好，同时把汉语讲好，其实应该到北京读书可能更好一点啊。如果在北京读几年书的话，能够讲的比较标准的这个普通话，对吧？我有的时候我基本上讲的还可以，但是偶尔会露出那么一点尾巴。给大家发现，让大家笑啊，没关系，已经被笑到好多次了啊。好，大家看上面这句话，说这些遗址当中含有一些证据，什么证据？找到了一种跟我们早期人类很相似的一种直立行走的一种动物的这种证据，这些遗址当中，对吧？好，这是什么东西的遗址？哎，一种 bipedal。直立行走的，有点像人，但有点像猿猴啊 ，ape-like。这说明这个地方讲的是最早的一种似人非人的最早时代，但一直找到了，在肯尼亚这个国家。好，你再看下面说什么？说最早的身体上的现代人，那叫 Homo sapiens， 就是最早我们人真正的最早的祖先，是在。热带非洲国家出现的，大概是20万到150万年前，明白了？大家想一想，你说四人一体应该填什么？上面讲的是最古代还不太像人的时候，像猿猴的什么样子？下一段开始讲的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出现是20万年前，那就意味着我们四人一体受到上下这两个时间的限定。我们41题答案应该选择 ABCDE， 对吧？为什么敢 E？ 你看，首先他这么说的，说其中在坦桑尼亚有一个遗址，这地方就已经跟上面呼应上了。这些遗址发现的是什么？360万年前，像是我们人的一种足迹。你看看这个时间，第二小就提到了20万年前，对吧？那么就意味着我们四人一体必须比20万年前更早，时空关系嘛。那么这个出现了一个360万年前，那应该把一放在前面了，时空关系嘛，是不是啊？还有咯，咱们还说了吗？说有些遗址当中还发现一些最早的简单的工具的遗址，对吧？下面还说了，考古学家也已经记录了原始的我们人类的一种形式是怎样从非洲延续到了亚洲，大概是180万年前，然后大概在90万年前又到了欧洲。那大家看看，这都是时间。紧跟着第二小节说20万年前，这里面是不是时间顺序啊？哎，这也成了我们解题的一个依据，这叫时空上的逻辑语义关系。好，下面42题，先看上文说什么。上文紧挨着句这么说的，说考古学遗址发现人们从非洲开始往外迁移 migrated， 然后并且在这两个大陆上面定居下来。这两个大陆就是邓浩前面提到那个亚洲和欧洲定居下来的。什么时候定居下来的？大概是在公元10万年到公元15000年前这段时间，在亚洲和欧洲定居下来了。那么我们紧随其后，大家只要扫描一下选项都能发现，这道题难度不大，应该是 C。然后说大概15000年前、12000年前又去了什么？去了美洲。你看这是很自然的语义上的并列关系，去了亚洲和欧洲， 然后再去美洲。那么昨天我提到过，咱们亚洲大陆跟美洲大陆其实有一块在北边，靠北极圈那个地方，百令海峡，对吧？它原来应该是能够连接在一起的一个陆地桥，可以人们包括一些动物可以从这个地方去这个美洲，对吧？所以考古学家也曾经发现，在美洲地下啊，包括美洲这个国家海附近海边上，挖掘出了中国古代的陶瓷产品。这某种意义上就说明，其实美洲这个国家从历史上讲也应该是中国的土地，对吧？我们中国人早就去了，是不是？但我们中国人说实话，有的时候也站不住脚。你不能在哪挖出陶瓷，哪是中国的，对吧？我记得我们当时学中国历史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说为什么南海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其中一个主要意义就是说，南海地区海底下好多地方，尤其填了海滩，都能挖掘出一个中国古代的陶瓷产品。所以由此可见，中国人早就在这居住了。我想，说不定是一个外国人带着中国陶瓷的航海，然后一路上不想要，把它摔下去了，对吧？这个说法有点这个稍微有点牵强。当然，严格意义上还属于中国，对吧？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题目，43题。大概43题，这道题也是利用上文啊。你看上文在说什么？我们挑一句话看，大家找那个词，中间一个词 archaeology， 大家找考古学这个词，找到吗？大概是第三、第四行。开始看，说考古学在研究早期文明方面起到了主导作用，所以早期文明用了复数，比如说啊 ，Mesopotamia 这个地区的 Sumerian，Mesopotamia 这个地方我们。昨天提到过，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就是今天的这个伊拉克，因为伊拉克有两条河嘛，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两条河，或者也是叫两河流域，这个地方也叫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那么这个地区就是早古代文明之一，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